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那今天呢，和大家讲讲匈牙利在对欧盟用这个否定票，这个一票否定否决来不许欧盟呢这个经济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今天呢是有些松口的。那么我知道这个2月2号匈牙利的总统和匈牙利的国会是同意这个解禁，也就是同意这个欧盟向乌克兰紧急提供大概200亿到300亿欧元的这个军事援助，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战争能够继续下去。那乌克兰呢，它终于呢也迈向了它应该说被这个欧盟接纳的一步，但是这条路呢还是非常长，不是很简单的这一条路。那么我们讲的乌克兰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要钱啊，就是欧盟国家要给他足够的资金，他才能够发展自己。那他第二步呢，他要什么呢？就是保护在别的国家里面马扎人的这个安全。那我这里具体讲的马扎人，马扎人呢是分散在很多地方居住，在罗马尼亚，在保加利亚，特别在乌克兰，它的境内呢有相当多的人是马扎尔人，多到多少呢？在乌克兰境内的马扎人呢大概是50000人。那么这50000人呢是个少数民族，那作为一个2000多万人的一个国家，乌克兰以50000的马扎人都居住在这个西部的北部的边境啊，就是有一小部分的少数民族。那么但是呢，乌克兰政府在这个强迫国家语言的问题上呢，对这些马扎人呢是采取了歧视的态度的。这个故事的来由呢，就是由于这个2022年俄罗斯攻打了乌克兰，使得乌克兰呢遭受了非常大的这个攻击。那么在这个攻击里面，这个乌克兰人呢，他这个对自己的民族的各种的遗产、民族的语言都进行了强烈的要求。这个要求有什么结果呢？就要求所有的少数民族都不能用俄语交换，大家都要讲乌克兰语。这个理由呢其实是蛮简单的，因为原来在乌克兰境内一多部分人，包括乌克兰自己，他们都是用俄文来作为沟通的，因为和俄文的关系很近。但是乌克兰语呢是一种独特的语言。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所以呢这个乌克兰在俄罗斯入侵以后通过了一个动议，这个动议呢就是大家只用一种语言，就是乌克兰语，在小学、中学、大学他都用乌克兰语进行教育，就小孩子呢都学乌克兰语，就像中国大陆现在都学国语一样。少数民族的语言呢它就不会变成一种主要的语言啊，你可以在家里作为方言来讲，但是不能作为语言来使用。这样的就有2年多的时间，匈牙利人呢是对这个非常的不满，他不光是对这个乌克兰不满，他对罗马尼亚境内这个要求都用罗马尼亚语而不用这个马扎尔语去举办小学中学呢，他呢也有很大的意见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那么这一次呢，乌克兰呢他要获得他的这个欧洲方面的同意，这个乌克兰呢最近呢他就是同意了在他的境内呢保护若干少数民族的语言的教学，也就是说允许那50000马扎人的幼儿园、中学、小学，我不知道50000人有没有大学，就在这些学校里面他可以讲马扎尔语啊。他的马扎尔语的区别和乌克兰的语区别像外语一样啊，就像我们在中国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一样，跟汉语呢没有什么关系，是一个独立的语言，也就是允许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呢它能够独立的存在。那么正因为采取了这么一个手段，那么这个乌克兰呢他同意了，就是说欧盟呢能够给这个乌克兰呢这个300亿的军事的援助。今天要讲呢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原来呢在欧盟里面呢有两个钉子，什么事情呢都否决票，一个呢就是土耳其，一个呢就是匈牙利。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这两个钉子都没有了。那我们记得前几天土耳其已经是放松了这个让瑞典这个加盟啊，再不提这个库尔德工人党的事情了。那么今天呢，乌克兰呢也都同意。那么也就是说，欧盟能够把这些周边的盟国包容进来的共同性，和欧盟集中力量去支持乌克兰继续把这个内战打下去，最后呢把俄罗斯人呢赶出领土呢，现在呢大概有一个望头了。当然这个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多长的道路呢我们不太知道，但是这是在欧洲战场上传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前面讲了，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是想这个讲讲中国人啊，因为我看过很多书，从博洋的丑陋的中国人到这个易中天的谈谈中国人，它里面都有很多讲了中国人的这些优点缺点。那么所以呢我看了这个几本书，但丑陋的中国人呢，这个博洋先生讲的是比较的这个激烈一点啊，就是把中国人的这种劣根性啊他都洗出来了。那本书呢为博洋先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伤害。因为他为了讲这些问题啊，他被国民党抓起来，在绿岛呢做的比较长时间的监狱啊。那么他一开始又说，在美国有个人写了一本书叫《丑陋的美国人》，结果这个人呢，这本书变成畅销书。在日本有人写了《丑陋的日本人》啊，他被日本政府啊请去当顾问。在台湾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呢，他被抓去做监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但是呢事过了几十年，我又看到了易中天先生最近呢在写的这个关于中国人，他倒没有用丑陋的中国人，他写的叫做这个谈谈中国人，他里面谈的呢大部分还是丑陋的那个方面。那么所以看了以后呢，我这个觉得很有感啊，这个有感觉。其实我对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我都有一些研究的一种欲望啊，就想研究研究这些民族啊这些国家，但是呢我始终没有把它变成了一个专题来讲。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就讲讲这个专题。那么我们先讲讲这个中国人吧。中国人其实有很多话呢，这个所有的民族大家都讲话都是一样啊，所有的华人啊，现在我们在这里讲99.9%的人都支持一夫一妻制，90%的中国人都认为这个不孝在三在先，不孝有三，这个最大的问题呢，不孝呢就是无后啊，无后居一嘛，这些都是一样的啊。这个认为男女的性爱是正常的，同性或者多性是不正常的，这些我估计在中国的民族性里面它是比较一致的。那么但是在这个一致里面，第一个它是可能里面压抑了很多这个正常的这个性取向或者是生活的取向，比方说我不想结婚，我不想有孩子，我想内卷，这些在中国的传统的道德上这都是不应该的。那么我估计易中天先生的这个书和博洋先生的书呢大概都是接触这些，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用一点时间呢讲讲中国人。中国人呢事实上有很多事情呢都挺矛盾的啊。我讲从根本上来讲，中国人呢是一个世界的各大文明里面的唯一的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啊。我们没有宗教信仰，当然有啊，我们有很多庙啊，我们有很多道观啊，有很多人整天去烧香啊，这个到春节了去抢头炷香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了。那你怎么能够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呢？我觉得这些并不能够代表信仰，它只是一些他的愿望很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呢去烧头炷香是希望自己家里呢香火盛旺，这个年年盘盘罐罐都满，能够赚钱，或者家里有很多实用主义的，比方说儿子娶了一个好媳妇甚至是某个孩子能够考上大学，都是这种类似的这种的愿望。那这些谈不上是宗教的信仰啊。我们可以说多少年以来中国人呢就没有过信仰，包括道教也不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它是一种迷信啊。 儒教呢根本就是一种在没有法治的情况下的一种社会道德观啊，用一种道德来把它束缚起来，加上一些莫名其妙的礼仪啊，所以把礼义廉耻把它放在为人的重要，而不是对上帝的这个畏惧和大家知道做事得有限度。所以呢，是这么一个民族。好的，我们今天呢开始讲讲咱们的中国人。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呢就顺着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呢就是来讲一讲这个中国人的怎么样了啊。我们讲讲谈谈中国人。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中国人的两面性，我不知道大家是同意是不同意，但是从我自己的感觉呢，这就是中国人的比较多的一个方面。我们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觉得我们现在比较难去界定中国人，中国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比方说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啊，这个很难用一句话来说的。中国人呢他非常耿直啊，非常直啊，讲话好像刚正不阿的样子，但是呢中国人呢非常圆滑啊，就见识呢中国人溜溜转溜溜转，特别是如果在街上有一个黑人去抢一个白人，中国人往往选取这个看一看，也不会帮忙，绝对不会上前。当然有些华人来美国是第二代第三代了，他们可能呢就会有所改变，但大部分呢是比较圆滑。中国人呢都非常坦诚，中国人讲话呢很坦诚很老实啊，跟你交心比心，什么东西呢都告诉你，很坦诚。但是呢他讲话呢又非常世故啊，你顾此而言他，这种情况很多。你比方说问你的上司啊，你认得我上司吗？很熟，小学的同学。那你觉得人怎么样吗？哦，这个人嘛啊还可以啊，还可以。我也不是太理解，但往往会这样，这就是世故。中国人呢很多疑啊，你跟他讲什么东西呢他不信。这一点呢到中国人的一个好处，很难骗他们。但是呢他又非常的轻信。要不是中国人轻信的这个毛病啊，这个缅甸北部的那些诈骗集团呢他不能够这么容易的这个搞了这么多钱，他当然是威胁利诱，但是呢轻信啊，很容易接受这个电话。你要按照我们这种西方生活常的人，这电话我就根本呢就不接。并且呢这个中国人呢一般来说比较古板啊，就是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有条条的，但是呢事实上很灵活啊，很通便，这也是一些矛盾。但是呢这个中国人很讲实惠啊，这个做的事情没有利我就不做了。但是中国人又有一样的让西方人跌破眼镜，就是讲义气。中国人呢很讲义气啊，有很多话这个为朋友两肋插刀，这西方人翻译了都不懂的，这是中国人的第三个。那么另外呢这个中国人呢这个事实上他赏以礼，但是呢又缺少功德啊。大家讲以礼了没有问题，功德有没有呢无所谓，插队呀、随地吐痰呐、在这个别人的花园的旁边搭一个鸡巢养鸡拉屎啊，不管呐、这些都是中国人常遇的。甚至在不兴在公共场所晾衣服，中国人经常晾衣服晾棉被，这个也有的，这个呢又缺乏功德。那你说中国人讲那么多礼仪，但是功德呢是没有的，这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呢非常主张中庸啊，大家说我们是中庸的国家，的确中国人中庸啊，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中国人的一句俗话。但中国人呢走极端啊，你看那些小粉红在英国的 Pancras 机场上那种闹法，那就走极端。你说那些人把它分开个体来说，他们非常的中庸，但是在公共场所他可以不顾一切的走极端，并走得非常极端。中国人呢他喜欢抱团，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区啊有多少侨社啊，有多少中国人的这些组织啊，都多得不得了。但是呢你到每个组织里面 大家呢对很多人都有意见，就是喜欢窝里斗，这是也是华人的一个特点。中国人呢非常爱挑刺啊，你到市场里面看见中国人呢买那个玉米，把那个棒子都掰了，那个里面的这个都不要，他非常喜欢挑刺啊，就挑刺，这不行那不行。我觉得这个暴露中国人的挑刺这个缺点呢，到超市里面就见得多了，买东西挑三拣四，把买剩的丢得满地都是，这种情况多见啊。那个我就不多讲了，这个是见到的。但是呢，中国人虽然又挑刺，但是呢他又会打圆场啊。如果有人出来说你这样搞是不对的，他们呢恐怕很多人会出来说，哦呀没有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那我们不懂啊，大家出来打圆场都是这样。但是呢他们不爱管闲事，中国人是闲事不管的，隔壁的房桃塌了有什么事，他不会的，他不会打圆场，他也不会出来这个管闲事。但是呢中国人特别喜欢讲闲话，我看那些坐在地上退休的老人们，他们讲的事情呢都是国际大事，闲话多多，左邻右舍闲话多多，哪个家的媳妇衣服穿的不对，他们可以把他骂得个狗血淋头，这都是中国人的。那么懂得只争朝夕，要奋发这个道理，但是呢又主张慢慢来，那哎呦那是年轻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呢就慢慢来等等。所以呢结果呢，中国地大物博，这个有着5000年的灿烂的文明，现在估计说还不止5000年。那么但是呢在世界上呢也是最早富裕起来的，但是弄到20-3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啊。中国人呢应该说是不太容易看懂的一个民族，那么就是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搞得清楚。像我个人，我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你说我是不是很懂中国人呢？我是不懂的啊，这个咱们看不懂啊。这个就是讲到中国人，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民族啊，我们说用几个字来涵括，我看易中天先生用的一个字用的比较多，叫做说不清啊。那么但是如果有中国人听见有人说，你说我们中国人的民族叫说不清，那个不对啊，中国人是说得很清楚的，我们是有板有眼的啊，我们历史5000年一开口就把5000年把它抖出来了，这是中国人一个常数。那么就一五一说，每个人都讲的头头是道，那怎么会说不清呢？所以呢这是中国人，大家呢都点头是吧，说这个人说的对。那有时候想想，人家点头的人也就是中了中国人的另外的一个习惯，就是喜欢附和啊，附和，就有人这么讲，哎，对对对对对，心里啊不一定认同，所以真是说不清。所以中国人的这个事情啊讲起来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有人跟我说，王老师你今天讲讲 Chinese 行不行啊，在美国学校，我说很难说， It's very difficult to say。 我经常是这样跟学生说，因为我自己 I myself I don't know them yet， 我还没搞清楚呢啊。作为一个在美国大学工作了几十年的一个老师，我都能够讲这样话，非常认同易中天先生的讲法，我估计呢是真正大家是从心里觉得中国人呢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这个讲一讲啊，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方方面面吧，因为中国人的方方面面呢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呢就讲讲从最原始的讲起吧，因为我们这个是谈谈中国人的一套节目，我们今天呢先从最简单的谈起。我们先谈谈呢吃饭的问题啊，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呢，请客呢这个都一样，就是要大请啊，没有人说就拿家常菜去请吃饭，不好意思啊。我很多美国人请我吃饭就到家里去，美国人也是问我，你吃方便面吗？你是不是这个 instant noodle？ 我说吃啊，哎，那也加做了一点臊子淋在上面。我在这个北面嘛 ，San Fernando Valley 有一个老教授，是南加州大学的一个教授，他请我吃饭到家里，经常就吃泡面。那按照中国人说，那就是一个耻辱了。你怎么能够请你的同事吃泡面呢？美国人觉得很好啊，吃完了有点蛋糕啊，有咖啡啊，也就是一顿了。中国人不行的，中国人请吃饭呢， 永远是满满一桌子，摆得满满的盘子碗碟是全格满的，那些菜呢都很实在啊，比方鸡一定整只，谁给你拿半只鸡啊，鸭整只的，鱼整条的啊，猪腿最好是整只的，然后呢羊腿，然后吃起来都是大碗大碗的吃。这个到了南方碟子小多了，菜的分量也少了，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夹几块就吃完了。但是呢，北方人就瞧不起南方人，说你南方人呢、啊、就那么挤，这么小碟子谁吃得饱啊。南方人其实骨子里瞧不起北方人，说你那就那几大盘呢、啊、那没花样啊，我们南方二三十样往上上啊，吃不饱我撑死啊，可以的。所以呢，北方人认为南方人虚伪啊，你就搞那么多小的，其实没吃够。南方人看不上北方人，说你傻气，你搞那么大一只鸡，谁吃掉那只鸡啊？并且呢，南方人说你们才虚伪啊，明明吃不了，你还连续不断的上菜，这是让人吃呢，还是让人看呢？我在东北吃饭就有这个感觉，都全部吃得撑住了，他还在上菜，大盘大盘的，最后都是扔的啊，或者是给别人吃了，这个是不诚心的。那我们南方多诚心啊，你看就是吃饭这个喝酒这个地方，在中国南方北方就完全不一样。你说这个民族有多少东西一样呢？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讲了第一节了，我们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开始慢慢的讲到中国人啊。我在讲的过程里面，大家可能开始体会到我讲的故事呢，其实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